今天我们学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分，12到20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恩，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永生的、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妄读了。阿门。
非常感谢戴德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要查考提摩太前书一章12到20节。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从个人的见证谈起，进而谈到福音的核心的恩典，最后带出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既然蒙恩，就要持守信心，完成托付，打那美好的仗。这不只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而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提醒。我们今天分3段，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12到14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一开始不是谈理论，而是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三件过去的事，他曾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这个就与《使徒行传》9章中扫罗逼迫教会的记载完全一致。但神如何对待保罗呢？保罗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神的恩典大过人的过去。诗篇103篇10到12节也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而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也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从属灵上来看，我们不是我们配的，而是神拣选；也不是我们够好，而是神够恩典。14节是关键，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恩典带来两个果子：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恩典不只是我们被赦罪，乃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第二段是15到17节，福音的核心，基督拯救罪人。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福音的精华。我们来看三个重点。第一，基督降世，道成肉身，对应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二是目的，拯救罪人，对应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三是保罗的态度，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注意，这个保罗不是说我曾经是，而是说我是。这是一种属灵成熟的一个表现。越认识神，越看见自己的不配。16节所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保罗成为一个样本，神用最糟糕的人显出他最大的恩典。我们来看旧约，出埃及记2章也记载摩西曾杀人，撒母耳记11章也记载大卫犯奸淫，然而神都使用他们，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无论过去如何，只要回转，神仍然可以使用你。第17节是个颂赞，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这是一个自然的回应，敬拜。属灵的原则是，真正的经典恩典、经历恩典的人一定会进入敬拜。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18到20节，生命的托付，打那美好的仗。我和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于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里从保罗的见证转向提摩太的责任。第一是信仰是一个托付，在提摩太后书1章14节所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随便的。而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要负责任去持守。第二是打那美好的仗，这里的仗不是对人，而是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并不是与属灵血气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包括真理对付错误。信心对怀疑，圣洁对试探。第三，信心与无愧的良心，长存信心与无愧的良心，这两个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信心是对神的依靠，良心是对罪的敏感。因为良心麻木，就很容易跌倒。第四，保罗举了两个反面的例子。保罗提到两个人，徐米赖和亚历山大，他们的问题是丢弃了良心，导致信仰的破产。这里的破产很形象，信仰不是突然崩塌、崩坏，而是一步步失去警醒。这个比喻很重要的一点是，船不是一下子沉的，而是先有裂缝，慢慢的进水。最后沉没，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一个小的妥协，一个隐藏的罪，一个忽略神的习惯，久而久之就可能导致信仰的破产。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看看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到有三个重要的提醒：第一，记得自己是蒙恩的人，不要忘记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的怜悯，所以我每天都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主啊，我今日能站立是因你的恩典。第二是要活出福音的生命，福音不只是信息，而是生命。要有对神要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所以，我们时常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活出一个被恩典改变的生命？第三是信守信仰。 打那美好的仗。今天我们的挑战可能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忙碌的生活，我们面对的试探和自己的软弱。但神呼召我们要持守信心，要保守良心，要对神忠心到底。也正如提摩太后书4章7节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题是关于持守信仰与良心。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否则像破船一样。我们在忙碌、压力和试探中，我们是否仍然持守一颗对神敏锐的良心？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最大的属灵征战是什么？是价值观，是诱惑，是懒惰，还是冷淡，还是骄傲等等？第二是关于使命与托付。保罗提到他是被主派我服侍他。并且使命交托给提摩太，我们是否清楚神在我们目前的人生阶段，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中的托付是什么呢？还只是忙于生活，却没有带着使命感在活？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吴长。
好，谢谢周弟兄这么清楚、这么仔细在讲述这一段经文了。保罗经常提到神怎么拣选他，神怎么信任他，神委派他做福音的事工，而且神给他很多事工上面需要的力量。那这边刚刚周弟兄提到，在14节啊。神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有信心跟爱心。信心是对神，爱心是对人哦。然后15节是一句非常有名的经节啊，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罪人。那他自己呢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保罗是在不信跟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当神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拣选他的时候，一瞬间他就改变了，然后一直在服侍神。就像18节说的，打那美好的仗，一种属灵的仗，这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去学习。好，我们现在分小组，然后再回来。好，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小组也谈的蛮多的。特别是提到神的忍耐跟恩慈，对这个保罗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啊！神怎么拣选他，神怎么信任他，知道他悔改之后会被神委任啊，差派他，而且在福音事工上给他很多力量。那他就是感恩之后，他就知道他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讲到神的道成肉身拯救罪人这个话，绝对可信的，而且是十分佩服，值得我们完全完全的接受，这英文的意思。所以保罗，他记得神怎么对他的恩典，所以他就跟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要这个命令交给你啊，要你打那个美好的仗，打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属灵征战。那我们小组也谈到，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没有办法，好像又顾到属事的事情，又属灵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一个想法，谦卑敬畏神的时候，怎么把那个忙碌的东西除去？要靠神的恩典。好，我们把时间先交给哪一组开始啊？第一组吧。
这个 保罗啊，在19节里面讲到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他这里的良心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说的良心，这里的良心它不是一个道德的反应，它是一个放在这里是对神话语的这个属灵的敏锐度。我这里要强调，敏锐度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就是与圣灵同工，这样的话你就能听见神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内里面就有个警惕的系统啊，这个。比如说20节讲到这个徐米奈跟亚历山大这个人，这两个人犯了个罪，就是说他们弃掉他们的良心，以至于在信仰的船上啊，就船破了嘛。然后这个其实比喻很关键，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两个人犯了一个大罪，他是逐步逐步忽视掉这个良心啊。我们说实际上是属灵敏锐度的那个声音，导致整个信仰的船最终就崩坏了。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往往就是说。在这里我说的敏锐度呢，其实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向上的敏锐度，就是对神的话语、圣灵的提醒，你是马上听进去了以后呢，还是说，哎，不听、冷淡、迟钝啊？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敏锐度，就是对自己的动机啊、隐而未现的这个罪的诚实的觉察，你有没有常常的审视啊你自己的动机？如果你都没有的话，那你的良心真的会逐渐的这个钝化的。那我们说的属灵征战，每个人遇到的可能有不同样的属灵征战，什么太忙啦，啊刷手机太多了，被世界上的东西挤住了。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这个真正来诊断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在哪一个领域？啊，第一次的时候我感到哦，良心很刺痛啊，良心不安了。到最后3次4次下来，已经迟钝了，已经没有反应了啊。这个就像那个老板让那个会计做一次假账，第一次他觉得好像很那个，后面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我们的属灵会不会这样子啊？迟钝不敏感，然后呢，这个迟钝呢，会不会就是因为？长长的妥协，就然后造成最后对神没有敬畏感了。所以说，我们每一周啊，要做一个，我们说就像我们检查身体一样，对我们的良心做一个检查，在安静当中让圣灵指出你有哪一些习惯会损害你的信仰见证。然后呢，一旦有发现的话，立即悔改，不要延迟。然后呢，你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属灵同伴啊。甚至是你家里已经信主的家人啊，你觉得我有哪些地方要悔改？常常的悔改，常常的检查自己。然后下面就是讲到那个使命交托啊，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有的人他的角色是家里的妻子和母亲，有的人他还有多了一层，就是在工作场所他是有工作的啊，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在这使命是在。灵里面，在神里面啊，成长与神同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就像那个创世纪的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还有一个亚伯拉罕，他知道神的心意啊，让神做什么事情都不瞒着亚伯拉罕。所以说，我们想要的实际上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的奖赏，而不是说世界上的升职啊、加薪啊、孩子进了名校啊怎么。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下，我昨天因为牧师昨天也跟我发了短信。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这一辈子我的目标生下来，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工作，那我就想一方面服侍自己本地的教会啊，一方面就是尽力服侍这个成根的这个平台，这是我目前啊我能想到神给我的使命啊。使命这个虽然只有两个使命，但是我觉得这个神啊，这个能够通过这个，尤其是在成根平台上的服侍，能够然后就装备了很多，能够帮助到本地的教会，然后本地的教会呢又鼓励我在成根平台上的服侍。我说这个是一个，我跟 Cindy 姐妹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循环。我说神的工作就是那样的奇妙，他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人们，这个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感谢神，所以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还是感恩，还是赞美。
诚如陈姐讲的，我们真的要感恩神给我们这个成根的平台。我常常讲，每天只要我们把该读的经文好好一个字、一个句、一个段这样读下去的话，每天这样子做，你一定会得到很多属灵的好处，要感恩。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我们主分享到哈，就是骄傲、冷淡、懒惰哈，时常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征战哈。那比如说，一个姐妹就举了一个例子啊， 那说，在服侍当中，我们时常是忘记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呢，时不时在服侍的起初呢，就说不自然的，就会从肉体里面，开始彰显这个骄傲出来哈，就会觉得这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或者是服侍人啊，所以时常忘记，也就是说，时常在服侍当中不能持久，或者是说时常忘记靠神来服侍，哈，这也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所出现的问题，就导致服侍的这个软弱，服侍的这个就是说，跟同工之间的不和，也就是我们老我当中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朽坏的躯体，带给我们的征战哈，所以我们要时常就是靠着祷告来服侍神和托住人啊，因为在这个世界充满诱惑和压力的时代，我们稍不留心或者是稍不谨慎，就会被陷入到世界里面。那比如说，如果说一天不读经，就会慢慢远离神，然后。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就是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要警惕，然后每一天，我们在试探里面，我们如何靠着神远离试探和得到这个得胜哈。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姐妹就分享到第二个问题哈，她说她们教会呢，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呢，然后因为。他们每个人，就是教会呢，就把他们的原来的大组分成无数个小小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每一个人出去服侍神，也可以带新人。所以他起初呢，不知道教会和神有什么样的预备哈，他也借着身边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成更的平台。那后来他才明白哈。因为神要让他来装备他属灵上的生命，所以呢，当教会把这原来的大组分成无数的小组之后呢，他就每个人就可以成为属灵的 leader，去带领有需要的慕道友，包括传福音，包括那些属灵的 baby 哈，去喂养他们。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在当时那个处境当中，我们是不明白神的预备的，但是有一天神就会让我们明白哈，然后他的预备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在属灵上面有担当，成为可以去扶持别人的人哈。所以，装备是随时随地的，有可能上帝就是在某一个点，他就会带我们去到一个学习的地方，学习的这个小组，他就会装备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帮助者。
好，谢谢橘子的分享啊！这是我们真的要感恩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啊！所以每个清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见面，然后互相扶持、互相分享读经的心得，让我们灵命能够更新。好，我们把神交给第三组。
感谢主，我来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是没传道带领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哈。对照保罗的教导，第十五节是非常著名，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是要让我们自己时刻反省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哈。我们有没有在得救之前充满苦读和嫉妒？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成为新人。我们会不会惊讶，我们过去怎么会有那样的恶毒、苦读和埋怨？哈，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会时时掉入软弱中？哈，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不变的，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见证神的恩典，见证新的生命。同时，像梅传道，他能够带领我们，带领一个教会哈，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对自己也是对我们大家的鼓励，是要 像保罗一样的哈，要去靠神打那美好的仗哈。魔鬼的诡计就是控告，不仅控告过去，而且现在也要让我们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灰心丧志哈。神的恩典，我们要时时感恩，同时要求来到神的面前，时时的求神赦免哈。那我们这样子呢，才可能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哈。我们要去打属灵的征战，而且要去得胜，要得那十字架上的荣耀哈。所以每一天的劝勉，这都是牧者对我们的劝勉啊，感谢主。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姐妹弟兄都有很好的分享。有人认为这个诱惑可能是属灵征战中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哈。像现在国内这个丰盛的食物，还有呢，充满你想要什么娱乐都有什么娱乐，电视剧也是连续不断哈，那刷手机更是一个诱惑，以至于我们现在人都可能静不下来1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更不要说静下来读书了哈。这个真是要靠神才能够让我们摆脱这些诱惑，要靠圣灵的信望爱来战胜我们的私欲，活出喜悦的生命。那也有呢，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反省的，骄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而且很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落入歧网哈。当一受人称赞，进步，别人夸我们有进步，我们很可能还要分享，把别人夸赞我们自己的还要分享出去，让别人知道别人还夸奖我了哈。这些都是要敏锐的心哈，要让我们警醒。那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反省呢，实际上就是瞎眼不感恩哈。我经常去看我自己没有的，而忘记了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哈。那这个真的是属灵的征战，随时随地的，我们只有时刻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更多的还是一个麻木哈，这个属灵征战上，我们是不是会麻木，不把神放在心上？救恩别人是夺不走的，但是如果我们麻木，不把神放在心上，很可能会失去，在我们自己身上会失去神对我们的奖赏哈，因为我们没有持守，没有活出行为，那没有信心的行为是假的信心哈，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忘记神实际上是把我们从罪恶深渊救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么的像保罗认识的过去和包括现在，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的话，我们会很轻忽神的救恩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火场、从地狱被神救出来的，那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是不会忘记的哈。所以呢，警醒的心、敏锐的心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要有忠心哈，做事的动机、行为，神都在查看。我们要学习保罗，向神赤裸敞开，一定要随时认罪悔改，就也像大卫一样的哈，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这是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那第三个问题，这个使命，我们基督徒都是有使命的哈，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感恩也阿门。刚才陈洁姐妹的，不仅做门徒哈，实际上这个不是引人归主，而是要造就门徒哈，不要也像在社会上的工作场地一样的，100个人80%是混混的，20%是供给这个工作单位作为支柱的哈。我们的教会希望不要有这种8-2分哈，所以我们还要造就门徒，那就造就坚定的门徒。那还有一个感恩也是我们在其他的团契里面有分享的，就是家庭教会哈，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的使命感，他们实际上有弟兄姐妹就是说轮流的，你刚进过监狱哈，下回逼迫再来的时候，我去进监狱哦，他们的这种使命和这种奉献哦，真是让我们在美国的很多信徒是汗颜的，他们所受的逼迫是严酷的，但是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是没有忘记的哈。也让我们不要做舒适麻木的基督徒，不要忘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梅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好，谢谢雷青。啊，我们把时间最后交给第四组。
好的，那我们的话，Lily 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哈，关于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哈。那信心的话，这边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我们能够接受主的这个所作主的这个所事和所作哈，同时就是也能够准确的把它传讲出去哈。那无愧的良心在这边的话，其实和信心是相应的哈，它就是代表自己所说的、所信的，能够进一步的把它给活出来，好，所以就像在第1章5节，还有就是3章9节里面都有提到哈，这个清洁的心啊，无愧的良心啊，所以信心和良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联系在一起，是并肩的。所以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讲的，能够把它进一步的行出来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把信心和这个无愧的良心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哈。那我们也分享到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就是骄傲，好，那我就不再重复。那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就是忙碌，好，我们现在社会有非常多的忙工作啊，忙小孩啊，忙生活中的各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像长老最近在看的那一本书哈，《改变生命的那个10个操练》里面的第二点就是提到这个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捆绑哈，让我们忙碌脱离这个忙碌的这个生活，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生活的这个priority，我们的这个重点哈，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点就是提到的我们关于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属灵征战里面的哈，就是我们忙碌的生活哈，我们要停下脚步来。然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讲到他自己的怎样的一个信主的过程哈，他从前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他2次说到我自己是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哈，2次提到自己是罪魁，那这个的话也让我们看到哈，不管一个人在信主之前他是犯了多大的错误哈，多么的抵挡神，但是因为他是在不明白神的时候做的，所以一旦当他回转过来能够信神的话，神的恩典其实是给，就是给所有人的。好，然后今天的经文也在第12节、14节，还有第16节。哈，其实保罗3次的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些在主里面的力量，他的忠心、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啊，还有这些个忍耐，哈，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也把自己的这一些的归荣耀给神，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跟这个属灵征战、骄傲就相应的，哈。有的时候，像使徒保罗，他做很多的事情很有的能力，但是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都是把这些归给主耶稣基督，哈，就是那赐给我力量的，使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才有的那个信心和爱心，哈。然后就是显明他的一切的忍耐，哈。所以他知道他一切背后的这些个来源都是神，所以我们也是的哈，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好的荣耀归给神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个撒旦对我们的一些攻击，比如是骄傲方面的攻击哈，然后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也提到就是，就是神在这个我们这些微小的人里面啊，都能够显明他的能力哈。爱丽丝姊妹也给我们分享一些个见证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哪个人，只要我们信主之后，都能够靠着他来显明出神的能力哈。只要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他的这个信心和爱心，好。我就补充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老。
好，谢谢第四组小平的分享哦。在第17节，保罗特别形容我们的主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而且是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 他对神的认识很透彻。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在个人分享这个机会？
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这个感受吧。刚才陈姐姊妹说，很多人就是刷手机、刷剧这样，刷这些东西。但是我想的就是，我们如果是每天去刷圣经、去读经，不要小看读经。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是靠着神的话语创造的。而且耶稣，而且这个，摩西在上西奈山40昼夜不吃不喝，他下山的时候，圣经上清楚的记得，因为神跟他说话，他的脸就发光。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要每天浸泡在神的话里，让神的话洁净我们。这种事情。
好，谢谢 Gilbert。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啊，骨髓跟骨魂都可以破开。好，我们把这一次要练的经文，我们来读两次。好，第一次啊，提摩太前书
在前
二
书
章一到二
二
节，
章一到
二章一至二节，我劝
你
们
必要
一要
为
为
万
万人
人
恳
求
祷
恳
告，
祈
求
为
祝谢，
和
君王和一切
在
位的
人
应该如此，
是我们
可
以
敬虔
端
正平
正
安无事的度日。
二章
提摩太前书
二
二章一至二节，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提摩太前书向每位说话。也让我们再次看见你何等的丰盛的恩典，也提醒我们要持守信心与无愧的良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离开之后，仍然活出所领受的真理，在生活与工作中达到美好的状，也不让生命失去方向。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远离试探，常常亲近你，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